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。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位16岁的法轮大法小弟子莲莲的修炼体会，从迷失中醒来。我是一名16岁的法轮大法小弟子，在这儿想谈谈我得法的经历，也想跟和我有一样处境的法轮大法小弟子提个醒，不要走和我一样的弯路。一，种下真善忍的种子。在我5岁的时候，奶奶就开始带着我学习法轮大法和练功了。那时候虽然小，但我很懂事，也很认真，6岁就可以通读转法轮了，心中播下了真善忍的种子。99年1月，奶奶带着我参加了小弟子学习班，还记得在寒风中练功的身影，心中却是无尽的温暖。那似乎是永远幸福的记忆，现在想起来，那时候真的是很可喜的。二，灰暗的日子。接下来的记忆就像断了线，支离破碎，只知道一夜之间，法轮大法被当权者否定了，每个人都诚惶诚恐。那时的我望着这一切，被抑制得无法思考，索性听不修炼的父母的话，随波逐流了。放弃大法的日子是灰暗的，12岁的我内心就开始有了一道道的伤痕，因为自私，朋友很少，孤独无助，开始看爱情小说，听流行歌曲，看偶像剧，终日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，和同龄人一样追求所谓的爱情。我虽然不表露出来，但我的疯狂并不比别人弱，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3年。三，开启心灵的钥匙。2004年1月，在奶奶家，我看了法轮功真相光碟，自焚伟岸的真相触动了我的心灵，梅花师的预言让我震撼。当时我因为沉迷于情，成绩一落千丈，爷爷奶奶把转法轮带给我，让我读读看。我重新翻开了这本我远离了5年的书，读过一遍后，心中那无数的锁被打开了。我很清楚地知道，大法是正法，它不是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。同时我明白，我再也放不下这部法了。它真正教人做好人，做一个比模范人物更好的人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了不间断的学法，可那时我还是属于中士，仅仅把大法当成一种普通的信仰，也不了解当前要做的事情。不久，我开始向奶奶要师父的近期讲法，我如饥似渴地将师父早期至近期的讲法通读完了，每读一遍都是泪流满面，体悟到那宏大的慈悲，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我喃喃地说，我要回家，不要再过那糜烂的日子。那时的我14岁，正处在情窦初开的年龄，正疯狂地迷恋着一个男生，甚至向他表白。读过师父的讲法，才知道那是多么变异的行为，迷恋本身就是变异的观念。我向奶奶倾诉，把执着暴露出来，坚决去掉它。我还悟到一点，我喜欢听的流行音乐是带有很大魔性的，那些缠绵的情歌就是三界内的烂鬼情魔，勾起人的情欲。所以我决心把听流行音乐这个习惯改掉，开始听古典音乐， 渐渐就开始听大法的音乐，发现那才是正统的音乐，是真正纯净的音乐。就这样，我扫清了阻碍我得法的第一个障碍。正如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所说的，你放下了执着心，你的层次也上来了，你定力也加深了。我的心比较空了，不再受情魔的纠缠。四、成长。每天的学法都能看到师父为我讲述的当天应该去的执着，每天一个小小的关，针对我不同的心。这时的我修得很快，大步流星地向前走，每天的感觉就是不断地飞跃。当时还不懂得发正念，对讲真相还不重视，那也许是我个人修炼时期吧，还没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使命感。就这样过了一段时日，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一个阿姨来到了我班上，给全班的同学讲真相，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。阿姨来到我的座位前，把一袋真相资料交给我，让我把它带到图书馆去。醒来后，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该讲真相了。记得第一次向身边的朋友讲真相时，我浑身发抖，紧张极了，效果并不是太好，但毕竟是我的第一步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在宿舍给同学讲真相，却被他们攻击，他们的话很难听，我的心里也很不好受，但还是忍着。回家发了正念，第二周去学校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对我说，他明白了真相，他也想和我一起学大法，我真的很感动。2004年的暑假，供给奶奶真相资料的同修回老家了，奶奶断了资料的来源。几乎在同时，我的电子邮箱收到了真相邮件，上边有自由门的软件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我真正融入了正实法的修炼中，读了同修的文章，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很多，要跟上正法进程。五、考验。我渴望得法的心，不是旧实力能阻碍得了的。通过学法，我逐渐明白了大法弟子目前要做的三件事。接下来的考验就不像先前那样简单了，一环扣一环，错综复杂。我的一丝一念，一举一动都变得至关重要。我明明白白感觉到师父一直在看管我，我的一念差了，就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接下来有着两场大的考验，今天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。终于结束了令人头痛的中考那一天，我开开心心地回到家，却见到家中一片混乱，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吵了起来，妈妈把我枕头旁的大法书拿出来，一阵恶毒的攻击。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残酷的610洗脑班，但当时的感觉就像在那里一样，父母不断威胁我，还讲了几个大法弟子被无辜抓捕遭受迫害的事，表示他们很关心我，不想看我也被这样抓起来。我的心有些摇摆，但还是默默发着正念，要自己坚定。我知道他们的严厉威胁是邪恶控制了他们的嘴，我下定决心不听他们的。两天以后就过去了，可是父母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。一天回到家，我看到一封妈妈写的情意绵绵的信，句句是情，声声是泪，又一次表明他们是为我好，非常关心我，旁敲侧击的要我放弃大法。我读了信居然哭了，那情在心里翻腾，很苦。我开始学法，转法轮第六讲自心生魔一节中讲到，看见过世亲人干扰，哭哭啼啼，叫你做这个事那个事，什么事都出现，你能不动这个心？ 你就溺爱你这孩子，你爱你的父母，你的父母已经去世了，他告诉你干什么，都是那种不能干的事情，你干了就坏了，练功人就这样难。读后，我的心平静了下来，觉得我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，这也是讲真相的机会，于是写了一封回信，表明大法是好的，我没有错，我要坚持自己的信仰。妈妈看了，我发着强大的正念，不让她反驳，于是事情就渐渐平息了，但我明白真相讲得还不够彻底。一年后，也就是今年的五月底，一场更疯狂的考验降临了。我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日记写得很详细，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写，却乐此不疲。这又是一个执着，终于成为这场考验的导火线。那一阵的时间把握得不够好，我无法很好地把学法与学习的时间安排好。对于学习也很敷衍，常常丢三落四，对学的课程也很消极，这已经是走了极端了。师父也一再点化我不能走极端，可我总没有意识到，于是学习成绩呈直线下滑，我还以为是要去掉我的名利心呢。就这样一拖再拖，漏洞越来越大，致使后来的期中考我考了班上倒数几名，从来没有过的糟糕成绩。我从小的成绩都处于中上水平，再差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。我不愿父母去参加家长会，害怕他们知道我的成绩，可我担心的还是来了，我这个怕心引来了新的麻烦。父母偷看了我的日记，了解到我花在学法上的时间很多，还利用睡觉的时间来练功，恶毒的攻击再次开始，甚至开始监视我。妈妈激动地说，是爷爷奶奶带坏了我，要我和他们断绝关系。我没有作声，知道这是考验，心中想着我要坚定，可是却泪如雨下，在黑夜中显得那样无助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一天，妈妈吵得很厉害，还撕下大法书里的师父法相。当时我的心真的很痛，他们通过我的日记还了解到我讲真相劝三退的事情，就说我参与政治，话说得很难听。我的正常的修炼环境失去了，爸爸妈妈不再让我和爷爷奶奶接触，我练功时间也没有了保证，学法也静不下来，我切切实实感到我在掉层次了。我甚至惧怕回家，害怕听到父母的讽刺，就找理由在校晚自习。一天，我在听法时悟到，这样逃避不是个办法，要正视邪恶，坚定正念。当时家中的环境很邪恶，压力大得不行，我和奶奶商量后决定一起发正念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渐渐家中没有那么邪了，在持续发正念的同时，我开始向内找，意识到自己走极端了，下决心要改。于是学着合理安排时间，踏踏实实的学习，成绩就逐步改上来了。这件事虽然告一段落了，但我还留有很深的遗憾，我的怕心还没有去干净，并没有真正放下情，很好地给爸爸妈妈讲真相。我也开始建立家庭资料点了，在这逐渐的成熟中，我能做到的。这篇心得写了一个星期，期间的干扰很大，也来来回回修改了很多回。我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够好，但我不能因为自己做得不好就放弃，写出心得来，不要流于形式，把自己的执着暴露出来，纯净自己，要打破自己变异的观念，去除执着，在今后修炼的道路上少走弯路，跟上正法进程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。 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